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刚才听那个歌说到，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而来啊，这是对我们中国人多么需要。我们恐惧了多少年了，不知道，真的是啊，这个太平天国以来，我们都是已经活在很多的恐惧里边了，已经200多年哈。这个歌让我经常想起夏佩牧师哈，他在就是他那个日子给让我们唱这个歌的啊。他在台湾，他的恐惧可能没我们中国来的这么大，可能是啊我们国内来的恐惧可能大一点，但是他也知道我们的心，让我们唱这个歌。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位亲爱的同工，可能大家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不认识，就是刘家德传道啊，不知道有没有。有他的投影片，我知道，对啊，我们就是他在上一个星期安息在主的怀里边他是跟我一起配搭侍奉了很多年，也是我的师父了也是在教会里边与我们同在，就是你们都认识啊，有些弟兄姊妹提摩太的都认识我就在我的 diary 里边，是我会每个月，他无论是在中国里边还是出了来，我都是在我的 diary 里边，我都是每一个月都可以给他一个电话。今天早上我就把这个约会来取消掉我就心里都有点的难过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很忠心侍奉主的姊妹，有我们一位的何牧师就是以前的何师母了，何牧师给他一个评价，我觉得很好的，他是就说他很喜欢小孩子，他在国内的侍奉里边都是很多时候让我们第二代的基督徒能够站得稳，因为在国内那个挑战挺多的嘛，在特别是信耶稣的时候，他很多时间来牧养他们，这是他的心。还有他就是很快的做事，很快。我跟他去乘飞机，我就觉得很怕的，就是12点的飞机，3点叫你起床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赶得很厉害的就是就一早就坐到飞机场那边等飞机但是这是他的性格，他是很小心的人，他就很害怕在路上有什么的撞外情况，所以很感恩能够跟他一起侍奉，就是他教到了我很多的东西除了他很快乐，除了他很喜欢小孩子，他还是很喜欢我们中国的同胞在他其实不懂普通话的他是因为是他是在香港长大，然后呢他是去英国读书读护士的，所以他不懂普通话，但是在他的侍奉里面他说的普通话这说的挺好的。我想也不是语言的问题，还是心的问题，是不是语言跟我们的内心分不开所以他也是在我们当中一起来侍奉了很多年，就是特别退休之后真是关顾国内的弟兄姊妹现在他回到神的身边我们也是等候与他相见的日子。他走了之后他说哎呀不要什么安息礼了，但是我们不搞不行他说他虽然这样说，我们有个很小的安息礼就是在医院里边来进行，但是呢他说安息礼他不要，他要一个大的 party 所以呢他还走之前他就拍了好几段的录影片让我们在这个大的 party 来放。我们在12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大的 party， 就是在我们二楼的时候能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都到时候他就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那个的影片上跟大家来说我们的盼望这都是侍奉主的人的经历我们都很感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除去恐惧的心在我们中国人的多年里面，我们很多的恐惧，但是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土地上付出他们的努力，就是让我们除去我们恐惧的心。我们就求神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福音埋在这个的地方，在中国里面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祝福，让更加多恐惧的人，寻找安全的人能够寻找到真正的安全，是天国的安全。父亲就求你保守。今天我们也看圣经的时候，也让我们在圣经里面得着自由，从成功里面得着自由，从恐惧里面得着自由。我就求神你帮助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好，我就想跟大家来念出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有四段的投影片我就请弟兄来姊妹来念 第一段的投影片，弟兄练第二、第三段，然后第四段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我先来，姊妹先来啊！我们这两个电视坏了，我就卡我的眼睛了，在那边啊。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练啊！就是创世纪，我们先练啊！我先请姊妹，好，一二三。那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为这事非常忧愁，因为关乎他的儿子。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侍女忧愁，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侍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然后弟兄了，一二三。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妇人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内，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另一妇人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有更多的儿女。弟兄们，你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那按着生灵生的。现在我们一起来练啊，一二三。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了？是说把侍女和他的赶出去，因为侍女的儿子绝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意思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侍女的儿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了。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隶的辖制。好，我们呢，不知道大家回到恩夫堂有什么感受？如果你跟别人说，别人问你，你上哪一个教会啊？你说我上恩夫堂的，别人通常有什么反应的啊？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反应的？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一间教会。还有什么？好高的楼啊，对，好高的楼，对，好，还有没有啊？很多人就是多啊，我们其他人看另外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他有什么。我们在国内，我们经常问，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你多大年纪，你赚多少钱，你的楼多少钱，是不是都是问这些？就是问你的有多小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问这些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把这些问题来到成为我们自己的是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啊，是不是？我们在国内，我们看见很多相亲的时候，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就是问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看见这恩福，我们也有时候也以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啊。在启示录，我们看见耶稣说到教会，他是很富有，其实是什么呢？贫穷的 啊，就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啊，有可能是很富有的，可能是很贫穷。当时呢，在教会里边，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教会里边有问题出发生了，就是开始有一些人告诉啊。教会里边你们要持守旧约的律法，所以说我们犹太人有多么好的一个传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属灵传统，你要跟着我们走。在外面人家我都很小心说我是在哪里侍奉的，人家说你是恩福堂的堂主任，都是给了我一个我不应该得到的一个的 credit 了，就是我不应该得到的一个信任了。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人会把自己的一些属灵的背景成为他一个的骄傲，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犹太人呢？保罗其实对犹太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在罗马书他这样说犹太人呢，他说犹太人他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从律法受了教导而能分辨是非，心信自己是给盲人领路的，是在黑暗中人的光，是无知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老师，体现了律法中的知识和真理啊，这重不重要啊？如果你看犹太人是这样子，如果神说你是盲人，给盲人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啊，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不是？还有犹太人还有什么的好的情况？他说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就下一个投影片了。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啊，他们受了神的圣言，还有什么呢？保罗说，说到不单只是神的圣言 交托他们，他说那二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颁布、敬拜的礼仪、应许，都是给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基督按肉体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然后十章第二节，他说他们对神有热心。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犹太人他们很对自己的属灵的背景很骄傲的。所以当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里边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我做什么都行了，因为我不是凭着行为得救的，我就做什么都行了。可能教会都出现了很多问题了，教会都很多的吵架，每个人都高举他的自由的时候，其实很乱的哈。所以呢，犹太人就告诉他，哎呀，你们这样乱，让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你们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去做基督徒就行了。我们犹太人有这么好的背景，你们要跟着我们来做。然后保罗说不不不，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回到旧约的律法里边去行事为人的。当时犹太人就可能这样子对保罗说，你这样教导我们，其实你不是我们真正犹太人的后裔，你是谁啊？你是夏甲的后裔，你是奴隶的后裔，我们犹太人才是撒拉的后裔，才是以撒的后裔，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呢，你要跟着我们犹太人来做事行事为人。保罗说不，你看错了，你们犹太人才是夏甲的后裔，在基督来了之后，你们才是夏甲的后裔，我们基督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哇，这个是整个的看法完全倒转过来了。保罗就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写出他这样的一个看法，他把犹太人觉得自己是正统的看法倒转过来，他说基督徒才是正统，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啊！其实有些教会也接受不来啊。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他是在看回当时的那个的创世纪那段经文，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见律法的话吗？保罗说其实旧约的律法就是说明凭着信来到神面前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凭着肉体生下来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一个犹太人接受不来的概念，因为他们对着自己的传统 很骄傲。当时犹太人说你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不要紧，但是要回到旧约的律法，第一就是守割礼，不但是守割礼，还要守逾越节，还要守这个的祝棚节、啊、还要守这个赎罪日，这些都要守下来，五旬节你们都要守。如果这样守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每年要回到耶路撒冷了，是不是三次要回到去了。保罗说你们完全读错了律法，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之后，所有信他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正统，不信的人就是夏甲的后裔。保罗在这里再说回亚伯拉罕，有两段关系，这一个的圣经来说明这个情况。 我们记得如果刚才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因为他很多的产业没有儿子，我们中国人就可能倒过来，我们有很多的儿子没有产业啊，但是他是有很多的产业没有儿子。他说神就告应许他，他一定会有一个儿子从他的肉身出来，他就等等等等等不来了，他就说从我的肉身出来，他太太的叫他啊，处于一个那个侍女下甲，也是从你肉身出来的吗？他就从肉体自己来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我不知道撒拉看到这个生下来的以实玛利怎么看呢？哎呀，这样子好像亚伯拉罕啊，现在他看不起我了，那这现在怎么办呢？就是好像国内很多小三发生的情况，他好像鼓励丈夫去做，但是做了出来他自己接受不来了，是不是？这是亚伯拉罕用自己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应许，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子说。最后是到亚伯拉罕到99岁的高龄的时候，撒拉在90岁的高龄的时候，他才生下儿子，这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保罗用这一段经文做了三个比较，第一个比较他说，第一个比较就是奴隶跟自由这一个概念，没有错，是有两个的母亲，但是保罗说一个是奴隶的母亲，一个是自由妇人的母亲。这个比较就是奴隶跟自由是怎么做一个比较。奴隶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说到有两个情况，基督来了之后你还是奴隶。第一个情况就是你还要守着旧约的律法，你就是奴隶，因为基督来了，神不再用旧约的律法 来控告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神说你不需要再守这些律法了，这些律法在你身上没有作用了，这是第一个释放出来。第一个释放出来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以前没有律法的吗？我们做什么奴隶啊？保罗说你们以前基督还没来之前，你们是外邦偶像的奴隶啊！其实很多人很怕魔鬼啊，很怕外邦的偶像，信了耶稣之后也是很怕的。保罗说基督来了，这两个主人你都不要跟着他了。很奇怪，一个主人是外邦的偶像，一个主人是什么？律法。律法是神摊下来的，但是基督来了之后，他跟外邦的偶像成为同一类，你不要再在这一个的奴隶的压下面出来了。所以呢，基督徒，保罗说基督来了，我们不再需要守律法，我们是自由妇人的孩子，所以呢，我们才是自由的，我们才是无所惧怕的，我们才是神真正的儿女。这是第一个比较。第二个比较呢，就是来到了他说肉体和圣灵的比较。他说侍女的儿子是按着肉体生的，自由妇人撒拉的儿子是按着应许生的。我们先思想一下什么是肉体啊？肉体呢，就是我们都有嘛，肉体，谁没有肉体？没有肉体我们不能回到恩父堂了，是不是？你不能灵魂回来 不是有些人是在网上回来的、啊、但是他们都要肉体坐在这个投影机他在电视机前面。但是 保罗说的肉体是这样子说的，肉体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第一个是肉体，我们自己的、人的罪、啊、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啊、他说到肉体是这样子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嫉性、嫉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狂宴等类。这是我们这是人的罪，就是肉体了。但是呢，保罗再往下边说，肉体不单只是人的罪。一章十六节，保罗领受了异象，说我就没有跟有血有肉的人商量。有血有肉的人是什么？就是凭着自己的心来行事的人。还有在下面我们更明显了，二章十六节他说守肉体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的行为称义。肉体是软弱的，不能让我们称义。然后在后边他再说到肉体是什么，你们之言以圣灵开始，如今仅要与肉体终结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到底肉体是什么呢？肉体去到第六章说得更清楚，那些想要全要外表的人，外表原来的文字是肉体，才勉强你们受割礼。 然后六章十三节，你们要他们要你们受割礼，不过是 要拿你们的肉体夸口。拿肉体是人的内心的罪，但是肉体在加拉太书里面一节的发展就说了，肉体就是什么？肉体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成就来夸口。如果我拿我作为一个恩夫堂的主任牧师来夸口，这就是我活在肉体里边了。如果我拿我的熟龄传统来夸口，这就是我活在肉体里边了。如果我拿着这个大楼的高度来夸口，我们就活在肉体里边了。我们很多人都会活在肉体里边，我们都曾经活在肉体里边，是不是？做了基督徒都会，哎呀，我们教会很大的，我们教会很有钱的，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属肉体。所以我们看见属肉体了，就是拿我们以往的成功，甚至是一个熟灵的成功来夸口。相反，肉体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应许这一个字是跟圣灵在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个字。在三章十四节，圣经说到亚伯拉罕的夫因着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在加拉太书每次说到应许，就是跟圣灵有关的。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但是最重要的应许就是给我们圣灵。应许跟圣灵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加拉太书说到很多圣灵的教导跟肉体是相反的。五章十七十八节他说，你们要信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跟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在我们生命里边是一个还虽然信了主还是会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很想为自己的成就来夸口，但是圣灵提醒我，我要谦卑下来。有时候你很想为你所熟悉的教会来夸口，圣灵提醒你要谦卑下来。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夸口自己的事情。然后三章三节他说，我们是以圣灵 开始的。四章六节，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亚阿巴父。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呢？有人告诉你，你要能够说方言的时候才知道圣灵在你的心。圣经说你呼叫天父为父亲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的心里边。我们中国人随便不叫人叫父亲的，是不是？但是你信主那一刻 很自然而然的就说，哎呀，天父，是不是？你这为什么这么自然呢？你叫另外一个 街上的不信主的人叫神叫天父，他们叫不出来的。为什么你叫得出来？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边。所以换转来说，我们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可以呼叫天父的时候，我们就叫圣灵在我们的心，不需要其他什么的奇怪的测试的 testing 的，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叫天父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的心。然后呢，他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行的是什么事情啊？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看见律法都是禁止圣灵之下的事情。律法叫你不可杀人，是不是？但是你爱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杀人呢？你就不会杀人。所以律法不能够管理圣灵的事情，律法是管理人的罪的事情。律法叫你不可以做假的见证，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实的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还在不在律法下边呢？不在律法下边了。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引导我们，我们不在律法的下边。所以圣经来到这里，犹太人提出的一个的帮助教会的方法，如果是帮助教会的方法，就是你要回到旧约律法，教会就没事。保罗说不不不，不要回到律法，而是回到圣灵。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在律法的下边。这些事情律法是不能禁止的，我们是靠着圣灵而活，也是靠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圣灵是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里面带领我们的。圣灵把整个律法归结在一句里面，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圣灵是帮我们活出律法反面的要求，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的。所以第二个比较就是肉体跟圣灵，下甲是肉体所生的，我们是圣灵而生的。第三个比较就是敬拜了。 二十四节他说这是一个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妇人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这夏甲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另一个妇人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我就看看保罗怎么写耶路撒冷这个字、啊、下一个投影片。耶路撒冷这个字呢，如果保罗说到是一个地方的地上的地方，它在希腊文是 Jerusalem， 是用一个 A 来结尾的。但是呢，他说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它是 Jerusalem 这个字是用 M 来做结尾的。保罗是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地上的耶路撒冷他去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去到地上的耶路撒冷。他去是不是去朝圣啊？不是，保罗有去圣殿，但是保罗最主要去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去耶路撒冷是教导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弟兄姊妹来接纳外邦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地上的地方。但是保罗说还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天上耶路撒冷的概念在希伯来书应该是保罗 的徒弟来写了，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是这样子串的，是 Jerusalem 这个字。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敬拜的地方，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在希伯来书说我们不是来到恩父堂啊。你要夸口的话，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敬拜不是回到西乃山，不是回到地上的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而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就算在我们当中今天不是很多人，两个三个，我们也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有天上的诸长子，有耶稣基督，有亚伯所说的血，所有整个新旧约的圣徒都与我们同在，就是在今天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哎呀，我们这个教会很小人啊，心里很框很框的。不要框啊，你的教会就算只有两个三个，都是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在那里敬拜神。这是第三个比较。第一个比较就是奴隶的跟自由的，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不在这个偶像以下，我们是自由的。第一个比较是肉体和圣灵，圣灵引导我们，我们不以自己的成就来夸口。第三个比较就是我们在哪一个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保罗说了这三个比较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个的以赛亚的五十四章，说到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宽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没有丈夫的有更多的儿女。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是紧紧接着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是说到是我们凭着神的羔羊，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而得救的。所以保罗说这是律法在先知里面已经写明，我们得救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来到今天，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撒拉的儿女了，不是夏甲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保罗称呼我们什么是弟兄们。保罗跟着加拉太教会的人说弟兄们，就说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同一个父亲，不单只是亚伯拉罕，如果是从以赛亚书来看，更是耶和华自己。因为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所以因着基督，因着圣灵，我们的父亲不单只是亚伯拉罕，更是神自己。保罗最后也说到，再引用这个创世纪，他说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侍女的儿子绝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侍女的儿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儿女了。这里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受迫害不要看为很奇怪的事情，以前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子，创世纪的时候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子。但是迫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不是让侍女迫害我们的人承受产业，而是让我们承受产业。承受什么产业啊？就是承受圣灵这一个产业。如果我想李嘉诚说我要给你产业，你会要什么呢？你看哎呀，我要 百佳超级市场啦，百佳啦，你说不用，我要屈臣氏啊，你说不不不，我要长江啊，我要这个和黄，可能你可能要不同的事情，但是如果李嘉诚跟你说，我把我自己给了你，就不同了，是不是啊？神不是说 他给什么给我们，神愿意把万物都给我们，这是圣经所说的。但是神为什么要愿意把万物给我们？他把他儿子给了我们，还有他把他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甚至把自己给了我们作为产业，这是最珍贵的产业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所以呢，神是说，我们虽然被迫害的时候，我们记得是神给了他自己给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是什么？迫害也是一个的礼物了。神给我们有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礼物。从这里我很简单来总结啊，第一，我们看见我们不要用我们以往的恩典成功来夸口，也不用我们自己的侍奉来夸口。犹太人用他的侍奉来夸口，保罗说就算是律法是神所赐的，今天基督来了也看为偶像一样。那不是说我们不守律法，我们都守律法的，以前跟大家说过的，我们守的方法是不同，我们是在圣灵里边扩出律法的另外一个要求，但是我们不是回到律法的下面去，这是第一点。所以今天我们问自己，我们高举什么了？高举我们的教会有多高有多大，这些都不要在人面前说，是不是啊？你就在人面前说，我都是跟你一样，都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陪同一个教会的，都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理你的教会有多少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也不要让以往的成功成为我们今天的阻碍。我们很多时候香港人、啊、可能你们在国内来好一点、啊、我们香港人经历了70年代80年代，我们很骄傲的、啊、我们 有张国荣、啊、有周润发，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的。很多时候过往这些成功成为我们今天的再一次拥抱这个城市的一个的障碍，我们都要放下来再看神要怎么祝福这个城市，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来说的，其实这跟在国内我们来的也有一些的挑战、啊、我们国内在过去90年代很成功嘛，下一代人怎么看这些成功呢？会不会成为他认识主的一个障碍、一个阻碍了？这也是我们要思想的事情，这是第一点。不要让以往的成功，不知道你之前有什么成功，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很成功的一个什么学姐，但是你要小心。第二点我来跟大家来说，就是有时候犹太人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教导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的，就算犹太人看错了，但是神还是 爱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10章第1节他这样子说，他心里所渴望和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得救。11章第1到第2节保罗继续说，我要问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没有，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29节他说到，神的恩赐和选教是不会切回的。25节，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说明什么呢？就算犹太人看错了，甚至他们钉死了耶稣基督，但是神说我还是会要救回他们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教不会撤回的。犹太人是好像大哥哥，我们是 小弟弟，我们看着大哥哥走错了路，神还是不会放弃他们。今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立国，在地图上我们打开一看，我们就知道神的选教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犹太人尚且如此，我们基督徒不是更加吗？有时候你走错了路，你得罪了神，你说哎呀，我没有机会回头了，犹太人今天在地图上就告诉你，你还可以回头，你还可以回到神的恩赐里面，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教是 不会后悔的。所以我们知道神赐下了他自己，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美好的救恩。神不会掉下我们，就跟神不会掉下犹太人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不要以神，也不要以我们什么的熟灵的背景来夸口。我就让大家再看一些投影片啊，可能敲时了，但是不要紧啊，都是时间都是在神的手里边。我讲到过了时间，我经常想起一个场面，就是约书亚祷告的时候，太阳停止不下来啊，就是时间还是在神的手上啊。这是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这是什么地方？ 这可能认不得，这是深水埗啊，我们附近的深水埗很漂亮，是长沙湾深水埗很漂亮，是不是？我想神看下来就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看一个教堂啊，我们对面是立新国际，大家知道是我们一个姓林的商人啊，很成功的一个商人。我们对面是立丰是一个姓冯的商人啊。我们附近有很多的办公室，很多人在这里。如果每天九点你回到这里，很多人赶着在这里，我们叫什么 park cut 啊，就是九点要回来要 park cut。我都下面我不敢抢电梯的，因为抢电梯他们要赶着回来 park cut 嘛，不能阻挡他们的。这里很多人还没得救，就有这一个教会啊，是天堂的门，开在这里，我们怎么用啊？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面前，我跟旁边的人，我去银行跟他们讲，你知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好像半岛酒店一样，你不敢进去那个感觉哈。我们就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们呢？这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圣诞节，我们这一年、下一年，我们跟整个社区怎么联系起来？这是我们恩福堂一个很重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再下一个投影片啊，这是我们东九龙，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把他的教会搬到后面的街，因为那个他们现在的教会那个设施比较昂贵一点，我们搬到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也不错啊，是不是？你看见下边都是挺漂亮的。再看下一个，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好了？这个地方呢？搬过一点点了，就是更加靠近一些比较贫穷的社区。还有不单止贫穷的社区，其实在东九龙很多新的大厦建了起来，也靠近这些新的工作的单位，让那些来到工作的人能够更容易来到我们教会里边。这是我们一个搬迁的一个的过程啊。第三呢，就是了这个地方呢，我就拍了这个当他走火、这个火警的图片。它的面积跟现在的我们的在东九的差不多，但是呢，这个楼层更加高，楼与楼之间那个板更加的厚一点。因为现在东九龙他们下边有一个跳舞的房间呢，有个跳舞的班，就是跳舞的那些什么跳舞的那个啊班啊，他们把喇叭都放到他们天花板上面，我们一默响的时候就嘣嘣嘣嘣，下边就这样子。现在以后我们就不怕了哈。还有呢，电梯更多有。七辆的电梯，还有啦，洗手间更加多，但是租金便宜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传扬的发展，还有他们用的这个开放的办公室，好像 Google 啊、Facebook 那样子了，怕我们不在一个一个房间，用开放的办公室，能够把地方更省下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不断的变化，能够跟我们的社区走在一起。还有没有下一个投影片呢？就最后那一个了。今天我们要更加走进社区里边，让社区得到教会的祝福，让其他的人来到的时候不是看见一个很高的大厦不敢进来，而是我们放下我们以往的一些的看法，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大家思想一下，你的生命可能很成功，但是有没有一些成功的经历今天影响你跟主的关系，影响你传福音？如果有的，你就求神帮助你去悔改。我们要从成功里面自由出来。我要想大家想一想，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你现在的属灵生命说神一定会放弃我了，但是神对犹太人不离不弃，以色列人立国之后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在中东里边给阿拉伯给巴勒斯坦还要早就承认我们中国，但是要到1992年中国才跟以色列重新建交。就这么一个国家告诉我们神的恩义恩宠，他的恩典还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今天走歪了路，觉得神不喜欢你，你看以色列人，你知道神不会放弃你，你可以怎么样走回神的怀抱中，你也告诉神，因为耶稣的宝血今天这个时刻就可以接近你。现在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一个社区的主妇，除去香港人和中国人恐惧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